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好，今天是我们第三季的特别篇，即规划连篇，同时也是我们的 Live、啊、好没默契哦、我原本想说一起讲 Live Podcast， 我们现在是同时也是我们的 Live Podcast。 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呢，其实在上一次规划连篇结束的时候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就是我们会把上次的那个耳男耳女渣男渣女的话题把它继续，主要是会集中在没讲完的渣男渣女上面，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尾声的地方会演几段华灯初上经典的片段，就是我们有收到了一些闺蜜来的创意，我觉得非常的喜欢，
因为华灯初上真的太多渣男在里面了。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谁？
凤小岳啊，
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那个、欸、白粉 couple 里面那个男生。
白粉 couple 是
就是百合 Yuli 跟那个男的、可是我忘记那个男生是什么。
哎、欸，我的刘海可以 cosplay 他、欸，你看
他的刘，
他有一根啊，
有啦，可是他不是卷发、啊， oh. 他不是卷发。好，总之那个我们后面再来讨论，因为有蛮多人讲到渣男这个话题，就和我们提到《华灯初上》里面的人物。好，首先呢，这边是网友投稿的部分，就是闺蜜提供的，然后一些他们遇到的渣男的类型，也是分成了几个类别啦。首先第一个是直接搞消失的类型，其中一个是说想我喜欢我，结果都不找我，找他都找不到人，找到人都说在睡觉，哪有人睡超过15小时的？
哎、欸，真的有我。
其实我也很想要反驳，因为我真的觉得有
睡15个小时不难啊，
我觉得蛮容易的、啊，
你就不要起床就好啦。
而且有的时候会是拆开啊，就是他有可能先醒来之后，然后过了没多久之后要继续睡之类的。
对，没错。然后但是如果死不回的话，可能他就是真的不想回你吧。
我真的觉得15小时非常容易，
我就真的在睡觉、啊、
对，他就是真的在睡觉。
好，然后但这个接下来这个就有点长了，他说常常消失找不到人、最长4天毫无踪影，讯息电话都没有。、欸、如果他是你男友的话，4天不见踪影我会报警。哎、欸。
你会报警？
因为你他就是失踪了啊。但如果说你就是还是有看到他在现实动态或者什么社群上出现，我当然就不会报警了。
等一下，这个消失的定义应该是他毫无音讯，包括限动都没有发，然后你找不到人，然后打电话不接，应该是到这样子消失。
那真的可以报警啊？
那这样好像真的可以
报警、欸。对啊，4天很长。
但是我之前真的有遇过一些对象是那种我自己会戏称他们就是周末恋人哦、oh. 就是你知道吗，你会哦，不是周末恋人哦，好像是应该是平日恋人，
就是周末他就消失。
对，然后平日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会传讯息给你，然后会和你互动，你就觉得、欸、一切好像都蛮正常的，因为他也在上班嘛，你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异状，但是每次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不见。
那他会不会是有正牌正宫啊？
我后来不知道，但是我那个时候只有觉得这样的行径就是非常奇怪，因为你想嘛，这样子就代表说他的周末要么像你讲的有正宫，要么就是他有更多更重要的事要去做、总之就是你不是在他的前几位。
好，那再下一个，
接下来是这个不想当坏人，分手不好好说，直接搞消失，不读不回，是正以月的意思吗？烂人。对不起，我后面带一点我的情绪。
就是批准已阅已读 ，OK。
讲到阅啊，我以前真的有传讯息给别人的时候，然后别人回我阅，
真的假的？
对啊，是主管啦。但是我就觉得
主管就还好、啊，
然后我就觉得蛮好笑。其实我当下觉得蛮有创意的，就是他回阅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分手不好好讲，直接消失，真的是烂人的行为。
真的，我觉得要有始有终、欸。
对啊，你想分手你就好好讲，你又没终讲，然后直接消失，这种真的让人家死得不明不白，这种。真的很贱，
尤其还有一种是他可能分手搞消失，然后他突然又联络你的时候就说没有啊，我们没有说分手啊。
我没有遇过，真的有这种人？
有啊，有，真的有。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突然不见消失，然后你也不确定你们到底是不是分手了，然后直到可能 maybe 几个礼拜或一个月后，你自己内心已经心死，然后觉得说哦，你们应该就是分手了吧，他才和你说哦，没有啊，我只是那阵子比较忙没有联络你，
哦，又想回来找你。
对啊，这种超讨厌的耶，
这种也很贱，
这真的是渣到不行。
好，下一个类型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错的类 谁。
对，中间我先插个话，刚忘了和大家讲，就是现在这是我们的直播单元，然后所以在 podcast 上面你们听到的呢会是已经经过剪辑的 podcast 版本。
哦，对，我们又忘记讲，
对，又忘记讲这个这个很重要，每次会忘记。
好，千错万错都是别人错的类型。第一个是不公开，哦，不公开他们交往的原因是因为他答应他妈妈不能交往。
妈宝，妈宝，
我觉得妈宝真的是在交往市场上最可怕的人。我觉得，我觉得不只是妈宝男哦，妈宝女也很可怕。
妈宝女和公主女，你觉得有差别吗？
有欸，可是我觉得妈宝女很少见，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妈宝女，应该说我觉得公主女的范围好像比妈宝女又更大一点。就是
妈宝女，可是男生也会有公主病啊，有些男生有
王子病
啊，
王子病，对，所以我说这种类型好像就是比妈宝范围更大一些，就是妈宝好像只是单纯他比较
就是
听
妈
妈的话，但是我觉得公主病和王子病他们是，他不是出于妈妈，他是自己本身的个性就是那样子，他没有听妈妈的话，但是他本性个性就是那么几百，
对，
比较像是这种差别。你有实际遇过吗？
没有欸，我没有遇过妈宝男。
我其实好像也没有真的遇过，甚至连我身边的朋友好像也真的不太，
就是真的很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说，哦，因为我妈妈说什么所以我不能怎样的那种人啊。
但是他们可能
除了小学生啦、
啊、但是他们很多那种是经过包装过的啊，就是他可能表面上是先和你，他没有说是因为他妈妈，但是后来你才知道原因，说原来是因为他妈妈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他拒绝了他之类的，就是有那种隐性的那种因子在。
刚有一个人说，之前他在 Dcard 上面有看到一个人说，就是他男友就是直接搞消失、嗯、然后五年后那个女生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那男才突然就是 line 他，然后大骂他贱婊子，然后劈腿什么三小的。
五年，
对，五年了，然后那个女生就 一脸问号，然后就说
什么东西，
因为那篇文章我也有看到，就刚刚有人在聊天室里说，就是然后那女生就觉得超莫名其妙，就说先生你已经五年没有跟我联系了，我连你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对啊，
然后那男的就是一直在就陷入自己的牛角尖里面，他就说我不管你就是劈腿你就是贱，这样
这是什么被偷走的那五年平行时空萨诺斯弹手指之后然后其中一边消失了，然后五年后回来了。
对，而且那男的还说什么，所以呢啊你就是劈腿啊，我们没分手啊。
哇靠，所以真的有这样的人、欸、
真的有。我觉得、我觉得 Dcard 上面也是真的台湾寻奇，就是可以在上面找一些很有趣的事。
那个有没有被说是幻想文啊？不是，应该是真的，
因为他有附上对话记录。
哦，那应该是真的、嗯、啊，好惊讶哦。我觉得分手就是好好讲清楚啦，而且没有，我觉得很多人不敢说清楚是因为不想要当坏人，或是不想要伤害对方，不想要当开口的那一个。
嗯，
但是其实我相信很多被接受说分手那一方比较难过的反而是你不认真讲，对他来说才是一种伤害。
对，
我觉得多数人是这样想，
因为他就是死得不明不白、嗯、然后一颗心被你勾着。
对啊，如果是我，我一定是没办法接受，我会希望一定要讲清楚，好聚好散比较重要。
下一个是使用冷暴力把另一半逼走，在一副全世界都对不起我的态度和朋友抱怨，这个好难哦、
嗯、我也觉得
这个好难哦，因为我也没有遇过这种。但是他，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针对冷暴力来说啦，我觉得冷暴力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说冷战吗？
冷暴力很多种，一种是冷战，一种是他就是态度对你很差，心灵上的折磨。
嗯
嗯，因为对方会过得很痛苦。
我之前在看那个什么张毅，你知道张毅吗？一个 KOL。我在看张毅直播，然后他那天就是在这没有要占星座、啊、但是总之他那天直播的主题是讨论巨蟹座，就是他就召开了一个星座聚集大会，然后在讨论巨蟹座。然后他那个直播的形式就是他会类似主持人的角色，中间会不停的邀巨蟹座的人直接进来和他当场讨论。然后就是有一个巨蟹座的人进来，他就解释说，哦没有啊，因为他不想伤害对方啊，所以不想要开口讲不好听的话啊，不想要挑起争端啊。张毅就回了一句话，我印象超深刻，我觉得超有道理的。他说，你这样就是冷战啊，冷战就是一种战啊，这就是争端的一种。我就觉得哇，好有道理哦。冷战归冷战，它只是形式不一样，但是它其实就是在吵架。
我觉得那种搞消失、冷战、冷暴力、不沟通的人都是孬种。
干嘛那么认真的骂人呢、啊？
因为我吓到，我的个性也是真的很想要讲清楚，就是要讲清楚。我觉得如果需要时间或是自己一个人的空间想清楚的话，你可以也可以讲清楚，就是你可以跟对方说，我现在真的需要
对
一段时间，我可能几天后我才有办法好好的跟你聊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想要讲会伤害你的话，所以我想要沉淀一下心理。我觉得你如果有讲这些前提，当然都 OK， 这个就不算是冷暴力，因为你就是真的需要自己的时间。但你如果是直接消失，然后你的理由就是哦，我不想要伤害他，我觉得我看他哭我也很心疼啊，这种鬼话，你就是这种垃圾话，你就留在自己心里就好。
变成说那个不要冷战的意思，好像不是说你一定要想一个很完整的理由，你可以就是先让对方有心理准备，不要让他觉得你忽视他的这种感觉比较
像。有人说这个不叫渣，算是懦弱。对啊，就是懦弱，
有一点像
懦弱跟爱逃避吧。有些人我觉得就是很习惯性的逃避人生中的大事，
我觉得或者是一种比较顾及自己的心态吧。他们都会觉得说因为我不想受伤，所以我不想怎么做，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你那样做也会伤害到对方，
就是没有同理心啦。
好，接下来这个是
你是不是找不到下一个在哪里？對，
我看一下，
我也一时找不到。
好，有了有了，总是有他们的理由。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起冷暴力已经比较好了耶，就是至少他有一个理由可以跟我说。
这个好像没有到很渣或很恶。
接下来这个是只是想暧昧、想被喜欢的类型。哦，我好不喜欢这种哦，我遇过很多这种的。
有些人就是只想谈恋爱，
对，或者是说他就真的只是想要有一个人吹捧。他就是被捧在手心的那种荣誉感，
或者是有些人就只是想要确认他在交友市场上还
有
价值。
市场哦，我也知道这种的，
这种也很激动都打到麦克风了，太气了
，calm down，calm down，
好，冷静。
第一个喜欢是喜欢搞暧昧又不告白，让我无法观看直接拒绝。我不知道无法观看直接拒绝是什么，但是前面蛮清楚的、啊、就是喜欢暧昧但是又不告白，不想和你确定关系，
因为他有很多人要暧昧啊。
哦，我觉得人数反而是其次、欸
哦、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有这个心态基本上不管是对单人或多人都可以啊。他今天也是可以不要有太多对象，但是他对你就是只想要这样子，然后他可能在等别人，或者是他现阶段真的就是没有要在一起，只想被喜欢。嗯，
有可能。
或这种最常听到的那种理由就是说什么我还没准备好啊。哦，对不对？或是什么你值得更好的，我不够好、是我的问题，
我怕我伤害了一个好女生。
对对对对，我有听过这个。
这种真的很
我后来其实是已经有点麻痹了，因为其实不瞒大家说，就以我们交友的资历，我觉得这种人在市场上非常多，
超级多，
我觉得占比最多。尤其是你可能不是透过实体介绍，可能是那种朋友介绍啊怎样的，如果是透过网络认识的，我觉得这种比例真的非常高、欸、所以大家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们刚刚就有讲到第二个了吗？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说自己还没准备好谈恋爱啊。
可以讲一下网友的那个投稿的内容。
他说一直暧昧，但每当问到我们是什么关系的时候，都说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谈恋爱。这真的就是每个人都有遇过。我觉得没有准备好的意思，其实就是我还不够喜欢你啊。哦、对啊，这个意思其实他只是不想要那样讲，就是孬种 again。
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回答，你会怎么处理？
你说他还没准备好、
你要是有人这样子回绝你的话，
那就不要再讲、
没有，我是说那你可以继续接受这样子的关系继续吗、还是你会觉得要直接停止？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你超级超级喜欢的人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没有办法这么快就直接放下。所以你可能会心里多少会想说，你可能嘴巴上会很逞强的说，好啊，那就不要在一起啊，等你准备好再说。就是说，或者是没准备好，那你一辈子也不会准备好。但是我心里可能就一直想说，我要等他，等到他准备好。
因为我其实会想要这样问的原因，就是有点像你这样的心态，但是我觉得拿捏停损点很难。我们都知道说，这题的答案其实有点取决于你到底多喜欢对方。就如果你很喜欢他，你当然愿意等嘛。但是等，我觉得终究 受好像要有一个极限、欸、
因为你们只是在一起，你们又不是要结婚，你们又不是要去、
哦、
要去办手续，然后两个人会绑在一起，那个当然是要准备好啊，你们就只是在一起而已啊。
我还听过有些朋友跟我的，我这样问我朋友，那我朋友的回答是他可能会等到下一个认识的人出现。我觉得这个回答超恐怖的、欸、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会等到下一个他觉得不错的人出现，然后转移他的注意力。但是这样又会陷入一个心态，是当你遇到下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忍不住和他比较，
对，
然后你可能又会想说哦，他没有之前那个好，然后就又继续喜欢他了。我觉得这个超恐怖的，你如果没有真的在之前就先放下的话、嗯、我觉得你会很难用一个
健康的心态，
对，然后去完整的认识下一个人，你会忍不住有那个比较。
如果你真的遇到这种人，你想等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但是你要给自己设一个停损点。嗯
嗯，你觉得几年算久？
几年啊，要到年啊，
几个月几个月之类的。
我觉得大概半年吧，六个月差不多了。六个月我觉得就是 我的极限的，因为六个月你还没有办法确定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喜欢到可以在一起的话，那就代表我没有什么吸引你的点啊，那就也没必要强求彼此啊。嗯，
半年好像、
啊、
好像差不多。
因为半年如果我们很常相处，我的优点你会看不到吗？那我的优点也太难被发现了吧。
太隐藏在内心。
对啊，那就代表我自己觉得我的优点并不是你觉得是好的啊。
嗯，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没有很适合在一起吧，那就算了。
我自己是觉得我刚刚其实第一个想法是一年啦，一年、就是、
好像这么久。你屁，你怎么是这么有耐心？
有啦，可以，就是你知道经历一个春夏秋冬啊，就是你
我觉得一年然后你就差不多会去敲他家门，大概在三个月敲一次。Hello， 请问有人在家吗？你可以准备好了吗？然后还有通关密码，扣扣扣扣扣。
Q 1敲一次，然后 Q 2敲一次，就说哎、欸、，Q 3可以结案了吧？要等 Q 4吗？还是 Q 4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吗？之类的。最后这个是甩了我之后，过了一个星期，我已经恢复正常，他又跑来说，你不改变的话，也不会有男人爱你。哦，这个好。
这个贱人是很无聊欸、
而且这个会生气欸。
对啊，
这个意思就是他笃定你不会再遇到比他更好的男生，或者是他觉得你条件没有好到会遇到比他更好的，对不对？
没有，我觉得他就是想批评。因为我觉得一段关系你吵架或是分手或是怎么样，一定各自都有问题，就是你各自都一定有各自的缺点、嗯、只是你可能每个人有自己的盲点，所以你看不到自己不好的地方，所以你会一直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嗯、但这个你放在心里就好了，就是每个人都有盲点，但你特地去私讯还跟他说你不改变的话也不会有人喜欢你的，这个就是你在，这有点像算诅咒吗？我就觉得
有一点像欸，我觉得有一点像。
既然都分手了，那你可以在心里祝福他，希望他以后可以改变自己的某个个性或者什么，遇到真的适合他的人，而不是真的去跟人家讲说讲这种。
而且他的心态感觉有一点是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的前提是他已经恢复正常，他可能正常的在发文po限动、嗯、然后过得很快乐、嗯、然后再给他一记落井下石、欸、
我觉得遇到这种男生，如果你是一个心理够坚强对自己很有自信的人，是不会受这种无聊人的影响的啦、嗯、你要相信自己就是有很好的地方，一定有一天会有遇到一个喜欢你好喜欢你的好的人。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笑置之，可以不用放在心，尤其是你现在都已经说你已经恢复正常了、嗯、所以真的不要太在意。
没错，下一个类型是直接劈腿的类型。好，这就是渣男。
这个就是没有要藏了啦。
对，好，
他就是直接劈腿。
第一个是劈腿后还对另一半表示深情款款，
这个是最常八点档的剧情啊，
就是他隐瞒的很好，是不是？
有可能隐瞒的很好，也有可能是他想要挽回吧，就是可能另一半发现，然后他还是对他表示深情款款的样子，然后想要挽留他，就是跟他说我都只是一时迷糊，一时糊涂，我只是一时迷惘，
我不小心用下半身思考了，
对，我不小心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应该是类似这样子。
可是我真的平常你可能都跟人家讲说你劈腿就是要直接分手啊，可是我真的觉得如果说 我不管男生女生啦，你现在一段你真的很珍惜很珍惜的感情的时候，可能真的会很难，真的会想说 一下子想说还是原谅他好了。
我觉得应该当下要能够那么理性，应该任何人都很难做到啦。如果说他真的那么理性就可以直接说断就断，完全没有任何思念的话，那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很喜欢他。对啊。
好，第二个是谁念？
我隐瞒自己，没事，其实都可以啦，不用太隐瞒自己非单身跟人暧昧，这就是刻意想要制造市场啊。
这真的很，因为我觉得有一种人劈腿或者是跟人家乱搞，他是会跟那个炮友或者是搞暧昧的人说我有女朋友或是我有男朋友，我就是想玩一玩
哦，我们关系仅止于此。
对，当然如果对方也 OK 的话，我至少你只欺骗了一个人就是你的成功。
对，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种更贱的是两边都骗的那种。
我知道
这种，就是之前在他讲的这个啊，就是隐瞒自己是就是有女友有或有男友，
对，然后他就是跟另外一半说我出去玩哦，或者是我去运动哦，然后就是床上运动，然后去床上运动的时候再说没有，我现在单身啊，就是有点 lonely，
就是他到
是
就这真的是到处骗感情，我觉得这个真的会造孽，
而且这个应该是市场上我觉得已经算是有点魔王等级了，如果他又很高明的话。
对，如果你真的遇到，你就当作是人生的历练吧，因为这真的是最大魔王等级的。
或者是你要真的自己够精明，你可以自己发现，
因为我觉得会做得到这种地步的人，他们通常就是没有什么同理心，因为你如果有同理心的话，你会去想到说我的另一半会难过会怎么样，或是被我骗的那个女生。对，但我觉得通常可以做到这个地步的人基本上就是已经完全，就是他已经是完全体了，就是他已经进化到他就是完全自我中心，他根本就不在意别人怎么样，所以你还傻傻去跟他一哭二闹三上吊，就真的太傻了。
我真的有遇过就是事前就先和我讲清楚的耶，他就是直接说我现阶段就是没有要和任何人在一起，所以我可能目前可能和你的关系就是仅止于肉体之类的。
我觉得讲清楚的话就还好，你自己要选择，你不可以自己选择了之后后面又再说他是渣男，那就是你不对了。
对，而且但是后来我自己是想说，最近那个有一篇文章很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因为最近有歌手然后影片外流的事件嘛，就对对对，就是不在落井下就不说是谁，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总之就是1月23号附近的新闻。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查嘛，总之影片外流新闻，然后就有一个人他在脸书上面发了一篇文讨论说，你觉得真的会有长期性伴侣然后不晕船的可能吗？你觉得完全不晕船是有可能的吗？
我个人觉得不可能。
其实我也是，我那
边因为你如果是长期的话，你就是对他有某部分的感情，只是你不承认那个是你喜欢他，那个感情可能是你喜欢他身体的某个部分啊，就你特别对他身材某一部分有什么迷恋，那个也是感情啊。
而且甚至我觉得你要说就算你们只是肉体关系，但是要完全只有肉体其实很难你们一定会交谈或是一定会讲一些基本的话吧，
因为完全只有肉体你就一直换人就好了，没有必要长期同一个。
对，所以就变成说我真的觉得固定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太可能。然后因为我就有遇过刚讲的是挑明了就说我只有要可能性伴侣就是肉体关系而已，然后后来就觉得好危险了，所以我后来就觉得不行，我觉得我可能会晕船，所以我就完全不联络了，就保护自己为上。
对，就是你自己要做好决定。下一个是不准女伴跟其他男生来往，但自己有女朋友而且是渣男。所以女伴跟女朋友是同一个人吗？
没有，他应该是说但自己有女朋友这种人是渣男，就是不准，
他不准小三跟其他男生来往，
应该是不准我们现在在解析闺蜜的留言，应该是不准女朋友跟其他男生来往，但自己又有小三，应该是这样子，自己又有别的女性朋友，应该是这样。我觉得这种好像不太算渣，我觉得这有点像是男生女生情侣相处的问题耶，是吧？
但他说他是渣男耶，
因为他自己双重标准
啊，他
对对对，他
就双标啊，
对对对、
啊，我觉得这世界上双标的人很多，就是我刚刚前面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就会有出现这个问题。就你看别人的时候都看得很清楚，但你看自己的时候，你就不觉得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直接和他当场戳破他、欸，就是直接和他说，就是、
你这个双标仔。
对啊，你自己有小三，我不管，我现在就是要找小王，我也要，或是都不要啦，或是都不要。接下来是还没放下前任就跟下一个在一起，根本垃圾。怎么长叹一口气？是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常发生，就是、
应该是我们今天看到例子里面数一数二很常遇到的。
因为我们自己小时候，好了，我自己小时候可能处理感情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确实也有发生。
对，因为我觉得以前还不太成熟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走出情伤的最快的方法就是赶快找下一个。
对，但是其实那个真的是很伤下一个人的心、
对啊，就像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一个类似的，就是你完全什么我还没准备好的那种的那种意思，就是你变成是相反啦，变成你是成为拒绝别人的那个人、
就是、但是你如果真的还没准备好，你就比较暧昧，就是
我也觉得你可以做很多别的事情啊，就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来帮助自己走出情伤、
或者是你真的还没准备好，你就是跟他讲你没准备好的理由是因为你还没放下前任，这种我觉得 OK、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就直接讲，然后要是他够喜欢你，然后愿意等你的话，我相信他可以理解。
可是也是会有很多人就是会还说，我们先在一起再说，我们先在一起，我陪伴你，你就可以放下前任。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当那个就是要逼
不要不要，我真的觉得不要，
因为到时候你自己真的还是自己会受伤。
我觉得如果你立下这样的誓言的话，你后面就是完全，他要是展现出任何对前任的思念，你都不能讲话哦。
对啊，因为
你
自己讲了，
对，你自己先答应他，所以我觉得不要这样子两边委屈。最后一个，这个也是跟上时事啦，就是自从 Home Home 事件。啊、我不小心讲出艺人了、好像大家都知道，
没啥，大家都知道。
总之，自从 Home Home 事件，很难有更傻眼的事件了。做人小三还觉得自己高尚，他在指的应该是那个姐妹、
姐妹花
，姐妹花。我觉得你想要听相关的评论，我会推荐你们可以听那个娱乐百分百啦、就是他们讲的非常清楚。我这边也顺便告白一下，就是娱乐百分百真的很好笑，对，我们是粉丝，
对，
他们粉丝名叫粉丝好像不错哎、
我们自己把他取的，是不是，
好，我觉得叫粉丝，改天建议他们。其实我目前观察啦，我觉得大家对于 Home Home 跟雷神的事件已经有点疲乏了，已经听到有点觉得没有新鲜感了吧。
我其实原本也是吃瓜群众，可是你吃一吃，你最后自己真的再仔细想，你会觉得里面每一个人其实都内心应该都蛮痛苦的，就是不管是做不好的那个人跟、就是他们一定心里多少都有一些很痛苦的地方吧，只是我觉得外人可能会无法理解。当然在我们看来就是受害者很明显嘛，对，但是我觉得可能掺杂在这个关系里面的每一个人，包含男主角本人，他我觉得看行为他其实就是一个生病的人。说老实话，就是我觉得他当然做的事情非常的令人发指，但是他内心一定也有很痛苦的地方啊，可能他自己一个人在黑暗中在房间里的时候。
而且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他到底有没有认为自己可能是身心有状况。
我觉得应该没有，
我也觉得应该没有，
我觉得就是毫无病耻感才
会有这样的行为，对不对？那你应该和我想的差不多，因为我有时候就也和你想的一样，就觉得他到底是不是需要医学上面的帮助。
我觉得，
但是我就又觉得要是他有发现的话，那他应该早就这样做了才对啊。
对啊，那小三的话，我觉得当然大家看的都会很生气，我自己本人其实私人情感，不是私人情感，私人观点，我个人是超级讨厌那个小三，就是不是他做了小三这件事情，是我本来就很讨厌他。
OK，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也可以稍微想一想啦，因为也许小三也是被骗的那个人，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完整的故事嘛。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了解正宫心情，因为你如果是正宫，就是
一定也是气炸，
你一定是讨厌小三的、你没有办法就是在设身处地为小三想说啊，我们都是受害人什么的，没有人有那种大爱的，就是、
只是今天。 天他的那个锤子真的是挥的又大又响亮又清楚，
对，
真的是真的是挥的很好、欸、而且还好几发。
对，好，总之希望不要再有更多人受伤了。
那以上呢就是渣男的部分，那结束了我们耳男耳女跟渣男渣女的部分，接下来是华灯初上的乡土特别篇、
啊、我们要来好好清清喉咙。
我们在发了这个投稿出去之后，有一些闺蜜有给我们她一些印象很深刻的片段，那我们里面呢精选了三个，然后我们今天会来重新的演绎一下。但是呢要是直接平铺直述的讲出来其实好像会有点太严肃，就还有一些剧情比较沉重，
对，
所以我们会用台语把它念出来。
没有每一段都台语，我们要搞一个乡土剧形式。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个人是完全不会说台语，所以我等下全部、哦、
其实我也不是很练等，所以大家就听听笑笑就好，不要太严肃哦。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演员或配音员。
对，
好。
可是我们要先讲一下我们看《华灯初上》的小心得
哦。好啊，
我个人是觉得我每次看林心如演的时候都很出戏，因为我真的是《还珠格格》的大粉丝，所以我记得他演紫薇的每一步，然后他只要对着镜头就是含情脉脉开始哭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想说，应该下一句就会说皇上，紫薇不可以，紫薇不愿意。就是他只要开始泪汪汪的看着镜头的时候，我就真的直接大出戏。
我的第一个感想，我觉得你会觉得很好笑、欸、我第一个感想看完之后，我其实只有觉得哇，我觉得有紫薇这个小孩感觉很棒哎、欸就
是。对啊，好会打扫哦，
好乖哦、喔嗯。我觉得紫薇真的是所有小孩的典范哎、欸，
没错。
然后另外一个我其实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刘品言演的那个花子，嗯、我是超爱他们那条感情线的。嗯，
就是、因为我们都。觉得那个阿达很帅，
阿达很帅，他叫他本名叫什么名字啊？
张广成，
对，张广成
真的很帅，
他真的很帅。张广成其实大部分都是演那个配角比较多啦，但是我觉得他的特色好鲜明、喔、他只要出现在戏里面，你就会很容易注意到他。
我们花太多时间对他表白了，
对啊，无论是眉毛或是什么，就是都很容易注意到他，
就都很帅。
好，那我们先进入重点，先不要表白，表白改天。好，首先第一个片段呢，就是宝宝。宝宝来了。
我跟你讲，他真的是世界上学宝宝最像的人。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就是吴康仁他反串变装皇后，然后是在里面叫宝宝的一个角色。我会演绎里面的其中两段，宝宝登场到那个光去拜访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真的是在对戏的演哦、喔，
没错，认真哦、喔，
我们有把台词查出来，
对，而且我们还打了逐字稿，真的超认真的。中间就是别的角色会是由 Grace 担任，然后我会是吴康仁演的宝宝。好，那我要开始喽。
好的 ，Action。
空班哇啊！原来你们真的有开店啊。嗯，装潢好像不怎么样嘛。
你谁啊你？
我是 baby 宝宝。对面的 sugar 就是我开的哦，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是邻居，还是竞争的对手耶？好巧哦。好，接下来还是我。这边是那个他和 Rose 对戏，你应该就是 Rose 妈妈吧？漂亮，我喜欢。他不过还是差我一点啦。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与其回答你的问题，不如担心你们自己的问题吧。全世界都知道，在光里死了一个妈妈耶。嗯，可爱哟。你真的以为这样还会有客人想要来这里消费吗？嗯，太诚实了啦。嗯，除了他以外，欢迎你们所有人在这家店倒闭的时候来我们这里应征哦。毕竟我们店里很忙。你家宝宝回去喽。
哎、欸，你是不是吴康仁演戏的时候参考的原型啊？
我跟你说，你知道他出场的时候啊，我当下就是那一集回复，我立刻学，因为我真的觉得好经典哦，我真的好爱这一段。
我真的觉得吴康仁超级屌，
他真的很强，尤其是他演那个，你很难想象他演这个角色，然后前面演斯卡罗，
对
的那个很瘦的那个人，完全没办法想象是同一个。
他真的百变怪哎。
对，好，接下来的第二段呢是 我觉得这让我们留一个，先不要讲主题好了，我们就直接演，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定都会记得，
就让大家猜我们是在用乡土剧演哪
一段。对，然后这一段我们会用台语来演出。
我是苏妈妈，
对对对对，
然后我是阿纪。
我觉得讲阿纪大家好像就知道了。既然要讲的话，阮就伫遮把话讲清楚。我之前对你冷淡，那是因为你是我的前辈，但是你无能力甲客人照顾好，
人客啦，
甲人客照顾好，就少在我面前兴师问罪。
你凭什么啊？你凭什么一来就 get 到？
就 get 到？
就 get 到琼芳妈妈的欣赏？凭什么一
晚一
把店顶让给收？给你又凭什么把我上爱的人客抢走？亚公的衣服拢是我的，拢是我的，唔对。
这个世界就是结果论，赢赢的人永远是对的，输了，你怪啥人啊？
干！
快笑死！
我们这台语都超烂。
我冷静一下，好，等一下你最后那个
我先说最后那个干是阿纪真的有在里面骂干，
而且你不觉得很空无有力吗？真的是空无有力耶。最后这个呢，也是一个蛮经典的，而且她这个闺蜜特别指定就一定要 Grace 说，然后对着我说。
对，好，那在讲这句之前，我要把麦克风拉过来。
好，
好高科技哦。然后呢，这个我们也要用台语来演一下，大家来猜我们是在讲哪一句？我真的看不到台词，这样收得到吗？收得到，
应该可以。
你唔要惊，我去哪里？唔是来闹唱诶，
我不会，
我是来多谢你诶，多谢你提手。反击的耸力，你放心，是这样讲吗？
你放心吧，
你放心，你放心，
压
熬，
压熬，压
熬，我会用高公
管管高管
高管高好的龟甲来替你办你的上料，
快哦！
好了，我这样乱讲，大家知道我们在讲哪一段
吗？应该知道吧，这也是很经典的片段呢。好，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总之，这是哦，我们刚刚讲的可以讲一下集数啦。吴康仁的那段是第十一集，阿纪那段是第十二集，刚刚最后一段是第十四集，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就是 follow 一下，找一下我们到底是在念哪一集。我自己是觉得应该是找得出来啦，应该没有糟成这样吧？
对啊，大家我们真的完全不会讲在乱讲台语、欸。有人知道丧礼的台语怎么讲吗？好难哦。
兄弟，我不知道哎。
吴锡郎。吴锡郎的对红。
这就是今天这一季的最后的规划连篇以及特别篇。我们目前就是还没有定第四季什么时候会回来，因为我们还打算休息一阵子，但是呢我们这段时间会尽量更新在 YouTube 频道，我们已经改名了，叫做规划连篇，上面的内容里面会有一些幕后花絮或者是跟规划连篇主题相关的非真实犯罪的内容会在上面更新。好，那同样的，就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来 IG 找我们玩，我们的 IG 是 TURTLEDIE03， 然后也可以赞助我们，抖内我们，你们的赞助都是我们更新的动力。那我们第三季呢就在这边画下一个句点了，那我们下一季再见。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拜拜。